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罗马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他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是罗马书信讲座的第四讲，罗马书信的第四讲。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罗马书信的作者自我介绍和问安。罗马书信作者的自我介绍和问安，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七节，一章一到七节。我先把这一段经文念一遍。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上帝的福音。这福音是上帝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上帝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使徒保罗在这开头的时候做自我的介绍，这是按照当时希腊文化写信的格式。希腊人写信是先提到我某某人，我的什么身份，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我的背景等等，然后就有问安的话。这个是我们中文写信的格式刚刚相反。我们中文写信的格式是先写收信的人，收信的名字与我们有什么关系，然后一两句问安的话，他也说明写信的原因。那么在下款信的末了才有问安的话，或者是我们写信的人。所以我们不要以我们中文的书信方式来看希腊文化写信的格式。在这里保罗提到他自己写信，这是在第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上帝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人。所以这里很清楚地提到谁在写信。可是保罗所以要写这封信，他对自己的身份有很清楚的介绍。这个身份的介绍就说明他是谁， 他这里信的内容要讲的话不是单单他的意思。在第一节保罗提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我们中文圣经翻成仆人，在希腊文这是当时罗马奴隶制度的奴隶的那一个字。保罗并不是为了待遇而做仆人，他乃是被耶稣基督用重价，用生命的重价救赎的一位，因为主人的救赎，所以他就甘心乐意做耶稣基督的奴仆。保罗提到那一位救赎他的是谁？是耶稣基督。我在这里我愿意解释一下，耶稣这是我们中文翻译希腊文的音，在希腊文里面是 Jesus 或者是 Jesus， 比较准确的音是 Jesus， 念为 Jesus， 那是拉丁文的文跟希腊文的音。那么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希腊文的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基督呢，基督我们中文的翻译是从希腊文的 Christos 来的，应该有四个音，这里只翻为两个音基督，这是受到英文跟德文的影响。原来这个基督的希腊文字 Christos 是翻译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我们中文翻成弥赛亚 Messias， 这个 Messias 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受膏者，就是要做君王、做先知、做祭司，就职的时候要受膏礼。但另外一个，在希伯来文的文化里面，这个弥赛亚这个字乃是救主的意思，是犹太人所盼望的一位救主。我们今天翻成基督，完全不了解这是救主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这两个字连在起来，一方面说到耶稣是一个人，有历史上的人，他是救主，他在基督方面也是救主，保罗就是这位救主的奴仆，因为救主救赎他，所以他成为救主的奴仆。保罗不但做奴仆，但是下面还有提到他的一个使命。在罗马奴仆的制度里面，主人可能买了100个奴隶、1000个奴隶，但这许多的奴隶不一定个个都有特别的使命。所以保罗在这里又提到他是奉召为使徒，特派传上帝的福音。他不但做耶稣基督用宝血所救赎的一个奴隶，耶稣基督对他有特别的使命。使徒我们现在的翻译好像是一个衔头，但是在希腊文里面，使徒就是使者，带有使命的一个人。那么什么使命呢？保罗在下面很清楚地讲，他的使命不是搞政治，不是搞经济，不是搞科学，也不是搞哲学，他的使命是单单传上帝的福音。所以保罗他知道他做耶稣的仆人，他也晓得耶稣基督对他的托付 他只做传讲上帝福音的一个人。我们中文翻成福音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 Evangelion 是一个好的消息。这个好的消息在希腊的社会是非常的通用的。好的消息包括很多方面，比方说有一个医生很会医病，那么这对于病人也是一个好的消息。所以常常这个出名的医生对于一般病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希腊文就用 Evangelion。 做生意的人如果有一批什么货物能够卖高价赚大钱，这对生意人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希腊文也用 Evangelion。 赫杰是某一个家庭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的诞生对那个家庭来说也是一个好的消息。希腊文也用 Evangelion。特别是打仗，两个国家打仗，那么打胜仗就报好消息，这个报告打胜仗的好消息也是 Evangelion 那个字。也许对一般的奴隶来说，这个主人好心就把他们释放了，虽然付了钱买把他们释放了，这个释放的消息对奴隶来说，希腊文也用 Evangelion 好消息。保罗在这里就提到，我所要带来的好消息不是对病人有一个好的医生，不是对做生意人有一笔什么生意可以赚大钱，也不是对这个一个什么家庭告诉他们生男孩子的好消息，也不是对奴隶说你们得到释放的那个好消息。保罗很清楚知道他要传人类全人类最需要的好消息，就是上帝的好消息。人类的好消息常常是短暂，对这个人这个家庭这个地区是好消息，但不一定是对全人类是好消息。上帝的好消息就是叫我们因信耶稣得着救恩。所以保罗很清楚他的身份，他所要传的是上帝而来，从创造人类宇宙的主而来的拯救全人类的好消息。不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做主人的做奴仆的，富有的贫穷的，有地位的没有地位的，保罗要传讲上帝关乎全人类的好消息。上帝爱世人，借着他的儿子耶稣流出宝血救赎人类，而且要与人同在，住在人的心中，使人能够认识上帝，使人经验主的救恩主的恩典，而在神面前真正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的这个好消息。这是保罗介绍他的身份的时候所提的这一些重要的信息。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浸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在节目完毕之后，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继续收听。
我们现在要继续来谈到保罗 所要传讲上帝的福音的内容，福音的根据，福音的功效是怎么样。保罗对他要传的福音非常非常清楚，不是单单有一个福音的名称而没有福音的内容。今天很多人说我传福音，但是没有内容的，所讲的是西方的文化、科学、哲学，或者是讲人的长长短短，或者是讲别民族的文化，或者是别的哲学家的思想。保罗对他要讲的福音很清楚。第二节说，这福音是上帝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所以这个福音不是新的，这个福音在旧约的圣经神已经借众先知应许了。应许什么呢？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类犯罪的时候，神就应许犯罪的人类说有救恩，所以又兴起一个救主打败魔鬼。上帝应许我们信他的话，他与我们同在，他要帮助我们胜过罪恶的时代。正好像神在挪亚的身上、以诺的身上与他们同行，就胜过那个淫乱、败坏、堕落的时代。所以应许亚伯拉罕，他要与亚伯拉罕同行，要使亚伯拉罕认识独一的真神，然后无论他到哪里都要成为万国的祝福。神应许约瑟无论到哪里与他同在，所以约瑟在人的家里做仆人的时候，他在监牢里面做监牢是被主人冤枉，他在法老家治理埃及整个财政国家的大局，因为有上帝的同在，他做的凡事顺利。还有神对摩西应许将来要在以色列人的后裔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带领以色列人，神应许大卫现在在他的子孙又有一个君王永远统治，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位人类所盼望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么神在众先知书里面所应许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福音的根基。第三节跟第四节就谈到这个福音怎么来的，这个福音到底是谁。我们以为福音就是一篇的道理，我们以为福音就是一个神学的理论，但是在第三、第四节谈到上帝的福音却是一位人物，是上帝的儿子，是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耶稣本身就是上帝给人类的好消息。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福音的内容。在这两节的圣经怎么提到耶稣成为上帝福音的内容呢？第一方面，上帝的儿子成为肉身，换句话说，上帝跟人类有密切的关系，神要住在人中间，神真正要来体会人间的一切，然后为人类担当一切的难处和痛苦。所以这个是福音，我们的上帝不是远远的在天上， 毫不理人间的痛苦，他来到我们中间，然后他帮助人类胜过人所不能胜过的罪恶，解决人不能解决的难处，就是怎么样打败罪恶跟魔鬼的势力。所以第四节说，按照圣上的领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福音，就是他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生命，带给我们永生，带给我们得胜。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整章讨论到基督的复活跟我们人类的关系。基督的复活不但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人类盼望，带给我们人类光明，带给我们人类活在地上的人生有目标、有价值、有充实的内容，更加宝贵的。基督的复活也帮助我们，叫我们信他的人也要复活，像他有复活荣耀的身体，永远不再受罪跟死亡的辖制。那这是上帝的福音，所以这个福音的内容很充实很具体。保罗知道他要讲的就是这个。那么这个福音有没有果效？第五节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出了之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第五节说到，上帝的福音在万国中、万民中都有果效，有人相信。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已经有这个事实。自从耶稣基督升天，圣灵降临，在无损节的时候，就有十五个地区的人民来到耶路撒冷蒙恩得救，信服基督的真道。然后福音传到每一个地区，在短短的差不多30年，主后30年到主后60年之间，福音传遍整个当时的罗马帝国，包括现在的希腊、欧洲以及非洲。那么我们如果看到东方教会的历史，在那短短的几十年，福音也传到亚拉伯的国家，也传到印度。在印度的教会历史说，主后52年到54年，耶稣的门徒多马曾经到印度传福音。今天在印度还有圣多马所建立的教会，虽然将近2000年。还有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多马在主后大约是56到58年到过中国福建的泉州，以后到北方去，到了温州还是宁波，以后又到了北京。那么这是中国教会历史的记载，福音在很短的时候传到万国。不但传，在每一个国家里面都有人信服这道。第六节保罗就用一个具体的例子证明这福音怎么叫万国的人信服真道。第六节说，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说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你们在罗马就是一个证明，在罗马的大臣有各种的民族，你们也信服基督的真道，这是证明。所以上帝的福音被万族接受，不是一个空谈的理论，也不是一个幻想，也不是一个盼望，也不是一个口号，乃是有事实 证明，今天全世界任何一个种族，无论怎么文明还是怎么样没有开化，只要福音传道，上帝的福音传道，就有人信服真道，这是可以证明的。这是告诉我们，保罗所执行的使徒使命，所传讲上帝的福音是有根基的，有内容的，有功效的，有凭据的。我觉得这是太宝贵。但保罗在这里第六节特别提到，你们这些在罗马的基督徒，不是说以耶路撒冷教会，不是说以某一个大使徒的，不是说以哪一个教派的，不是说以哪一个国家的。保罗这里说，你们这蒙召说耶稣基督的人，每一个基督徒信耶稣的，不再说以什么宗派。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为我说以什么宗派来争吵。今天很多人说我是说以浸信会的，我是说以长老会的，我是说以卫工会的，我是说以什么弟兄会的，地方教会的，这都是错误的教导。我们信主的，蒙主耶稣宝血救赎，我们是说耶稣基督的人。真像保罗，他知道他被耶稣宝血救赎是说耶稣的一样。然后在第七节，保罗写出问安的话，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上帝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这里保罗提到两件事，罗马的信徒是上帝所爱的，好像在耶路撒冷的信徒，在亚细亚的信徒，在雅典的信徒是上帝所爱的一样。每一个信耶稣得救的人都是上帝所爱的。第二样，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我们信耶稣得做圣洁的生命，上帝的生命，有了圣洁的生命才是圣徒。我们中文分成圣徒，原来的意思就是圣人，圣人。我们常常觉得圣人是太伟大的一件事，你有圣洁的生命，你就是圣洁的人。有圣洁的人应该有圣洁的生活，所以神选召我们要做圣徒。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圣徒不是一个人，乃是众人。每一个有圣洁生命的，有耶稣基督圣洁生命的，就是圣人。所以今天有一些教会封圣人，这是错误的教义。圣人不是人封的，不是几个人，那是凡有耶稣基督圣洁生命的就是圣人。数目是很多，每一个蒙恩得救人都是圣人。这是保罗在问安里面提醒信徒的一个真理。
信深神学院播送完了，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份给您。愿神祝福您。